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冲浪，欢迎来到中国商业史第一期。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国民老公王思聪背后的资本故事。前段时间关于王公子的新闻大家也都有看到，但很多人不明白的是，究竟是什么让一向花钱大手大脚、跟人交朋友不看对方有没有钱的王思聪也缺钱了，而且还因为不还钱上了冷单。作为业内从业者，我这期视频会非常硬核，信息密度非常高，可能是全网首个能把关于王思聪的几个核心问题彻底讲明白的视频。我会重点讲到几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，比如王思聪到底是还不起钱还是不想还，王思聪如何用钱操纵市场帮熊猫直播杀出重围拿下行业第三，熊猫直播又如何从巅峰跌入低谷最后落败垮台，而王思聪又如何深陷资本泥潭无力回天。另外，王健林为什么不帮王思聪还钱。今天这个资本故事我会从直播大战讲起，围绕熊猫直播和王思聪揭秘商业竞争中的金钱豪赌、资本圈套、黑手操作等常规和非常规手段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本视频不涉及对王思聪个人品格、价值观方面的评判，仅仅为了讨论商业现象，讨论一些决策的不合理性。完全理解整个逻辑需要看完本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视频较长，也请大家争吵前保持耐心。好了，回归正题，王思聪最近的事情还要从他被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说起。王思聪第一波被爆出来上了限高名单，是因为游戏主播曹越起诉熊猫互娱索要360万赔偿金的案子。这里的曹越也就是游戏主播皮小秀，原来是英雄联盟一家职业战队的选手，退役后先在 YY 直播，后来签约到了斗鱼。在2015年12月左右，他被挖到了王思聪刚刚成立2个月的熊猫 TV 直播平台。平台互相挖主播的商业逻辑也很简单，主播就是流量的源头，谁能拿到更多主播，谁就有更多的内容，更多前来观看的用户，所以当时很多大主播也就有了天价签约费一说。曹越与熊猫的母体公司上海熊猫互娱很快签订了2份协议，游戏解说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，并在2016年1月开始直播。为此曹越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赔偿前东家360万，当然了，熊猫肯定给了更多的签约费，合同表明熊猫也承诺为曹越赔偿斗鱼。2017年，熊猫和曹越之间合约到期，曹越就跳去虎牙播了一年，虎牙之后没有跟他再续约，随后无处可去的曹越又回到了斗鱼直播，老东家给自己什么脸色可想而知，估计是真没钱了。去年的12月，他就向熊猫互娱提出了诉讼，简单说就是熊猫互娱承诺要给他出这个跳槽违约金，熊猫没出，当初你哭着劝我去你家，说好的赎身赔偿款，熊猫你又一直不给我，现在你倒闭了，我曹越肯定得起诉你，让你把当初承诺的违约金给我补上了，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可这对王思聪来说就比较惨，他手中有一个自己艺人100%控股的公司俊于湖州文化发展中心，该公司持有熊猫互娱40%的股权，王思聪相当于是熊猫的第一大股东，熊猫互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然被法院限制了高消费，但区区360万不过是王思聪几晚夜店的消费，王公子怎么会不还呢？因为还要第三波烂账。第二波起诉王思聪的则是熊猫直播的股东，名字还很长，嘉兴景字 T 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括弧有限合伙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凡是公司带有有限合伙四个字的，一般都是一个把钱专门用来做投资的公司，都由 LP 加 GP 构成。简单来说， LP 就是拿钱出资的人，并不管公司的日常运作和投资，而 GP 就是负责把钱投出去管这部分钱的人，前者获得巨额回报，后者一般从资金里收取2%到5%的年度管理费，所以 LP 和 GP 两者的关系相当于地主和管家。这个嘉兴有限合伙公司的资产和背景非常复杂，牵扯多家国企，我不敢多说。他给王思聪的熊猫互娱出了一笔钱，占股2.31%，认缴金额300多万，相较于整体1.55亿注册资本的熊猫互娱来说是个小股东。第三波起诉王思聪的是熊猫直播的供应商沈阳市瑞凡传媒有限公司、成都世子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西安北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看名字就知道是帮助平台招揽主播、管理主播并从外界获得广告投放的工会公司。这类公司主要从广告主、平台和主播身上三方获利。概括一下，王思聪被主播供应商给起诉，你欠我主播的工资，我肯定要告你。这几波对熊猫直播的起诉加起来，造成了王思聪内外交困的局面。从主播、股东到供应商，挨个起诉了一遍，1.51亿的欠款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了王思聪身上。那熊猫直播和王思聪究竟做了什么，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呢？这还要从直播行业的千波大战说起。需要先了解直播行业的历史，才能明白熊猫为何在这场资本大战中失败。YY 直播2012年就开始尝试了游戏直播的业务，但当时还没有什么全民级的游戏，直播仅能作为游戏资讯外的另一块内容源。而英雄联盟连续2年的崛起和2000万用户的注册量，让 YY 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。当时还在 YY 的古风经过一番搜寻，发现了美国的 Twitch 游戏直播平台，见到其用户增长的数据后，决定自己做，并很快在 YY 内部立项，组建了10多人的团队。随后古风不断吸引主播进来，借助 YY 过去在游戏领域的影响力，不断培养主播和探索商业模式。到了2013年底， YY 游戏直播已经有了一 亿多用户，3000万的月活跃用户数，月流水高达1000多万。 YY 算是从腾讯手下顺利偷鸡成功，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。而这边刚刚卖掉 A 站的陈少杰，手握靠着 A 站声放送栏目导流起来的斗鱼，拿到了奥飞动漫2000万的天使轮投资。可能有人对奥飞没有概念，那个小时候经常看到的广告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就是奥飞系的产品。插播了一个行业信息，咱们接着往下说。2014年4月，斗鱼直播正式上线，一下子就将游戏直播的热度炒了起来。拿到天使轮后一个月，陈少杰便将融资花的只剩500多万，多数都用在了带宽扩充和主播签约上，剩下的钱只够发工资和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。为什么游戏直播行业最贵的是带宽费、流量费呢？因为使用服务器和带宽等资源都不是免费的，而直播行业这两项是基本盘，无论是自建机房还是用云服务，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在上面，否则你的用户根本没法观看蓝光8兆10兆的直播。这种做法很冒险，但也很奏效。在短短的几个月里，斗鱼几乎成了游戏直播的代名词， YY、斗鱼这两家率先站到了赛道上。随后红杉中国的一位曹姓朋友在得知斗鱼正在融资后，马上找到了陈少杰，敲定了 A 轮投资，投了近2000万美元。拿到钱，斗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花钱模式，给了 YY 不小的冲击。很多 YY 知名主播被斗鱼以高价签约费挖走，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卢本伟。斗鱼在当年和他谈的签约费是1500万，但拗不过 YY 这边工作人员的求情，卢本伟对 YY 的运营人员说，我现在上去跟斗鱼谈，我再下来跟你谈，12个小时内如果我拿不到你2倍的价格，我就去斗鱼了。可见斗鱼重金挖人的魄力以及 YY 策略上的保守。在这1年内， YY 直播的用户量是一个平滑的横向曲线，而斗鱼的用户量逼近指数函数。在这个阶段， YY 和斗鱼的竞争暂时以斗鱼胜出结束。随后战旗火猫直播纷纷入场，战旗是陈少杰的老东家盛大边锋旗下的新产品，盛大本身就是老牌游戏公司了，陈少杰离开前负责的还是游戏直播类的新项目，所以战旗有能力跟斗鱼做竞品，这并不意外。而火猫的 CEO 是孙喜耀，孙喜耀是天下第一孙，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吴仁宝之孙，现书记吴锡恩之子，与王思聪一样都是深度参与电竞的富二代，特色就2个字，有钱。刚刚成立的火猫一上线就深度绑定了 DOTA 2游戏在中国的代理商完美世界，专门做 DOTA 游戏的赛事直播，对外的口号也很有意思，火烧旗猫吃鱼，野心可见一斑。与此同时，背靠腾讯的龙珠也开始入场，龙珠的大当家是陈其栋，陈其栋是国内电竞的老人，电竞解说的半壁江山都与他有关，他做过星际争霸解说，也做过战队管理，还做过工会，相当于打通了电竞上下游。腾讯非常看重他，上来和软银就给了龙珠一笔投资，加上很多腾讯游戏独家赛事转播权和电竞资源，龙珠算是腾讯刻意扶植的干儿子。龙珠来势汹汹，毕竟腾讯是游戏行业内的龙头老大，版权也都握在腾讯手中，万一以后打起来了，很可能腾讯一怒之下其他平台就没有东西可直播了。斗鱼陈少杰觉得硬拼很难取胜，他就想到了借红杉之手把斗鱼和龙珠合并，以获得腾讯官方支持的权宜之计。那时斗鱼的董事会大大小小开了几十次会，最终一致认为腾讯的战队将会成为直播行业的胜负手。但几经撮合，龙珠和斗鱼谈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主要是就钱和股权的问题拉扯不清，一个觉得我跟你分爹怎么都亏，你要多给钱，一个觉得我是来找爹的，不是来给你送股权的。在这几轮谈判中，腾讯逐渐认识到了斗鱼的价值，业内知名的腾讯投资部开始接受斗鱼，认为斗鱼是游戏直播行业更好的标的。而其中负责拉皮条的 FA 机构，他们提出的斗鱼加龙珠双保险的概念也打动了腾讯。所谓的 FA 呢，就是负责对接创业公司和 VC 风投机构的， VC 投资创业公司的钱到账之后， FA 收取这笔投资3%到5%的中介费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皮条客。腾讯在2015年下半年领投了斗鱼的 B 轮投资，整个 B 轮一共1亿美元，其中腾讯出资4亿人民币，红杉跟了近1亿人民币，剩下的1个多亿是南山资本。要知道南山资本这个基金才刚刚成立，当时还是第一期，只募资了5个亿，而 LP 们给的钱才打到账上一半，南山资本直接拿了差不多一半的钱重注了斗鱼。这里需要再科普一波，所谓的 VC 也就是风险投资，投资轮次一般是种子轮、天使轮、 ABCDEFPEPreIPO 这样，但如果金额达不到业内惯例，比如某轮资金不到 A 轮的标准，但要比天使轮金额大，就会被称为 Pre A。 而在 C 轮时，如果连续融几个和 C 轮同等量级资金，就会被称为 C1 C2 C3， 这样也有跳过某个轮次直接进行后面一个轮次融资的情况存在，比如现在很多创业公司的老板都会直接拿天使或者 Pre A 而不是种子轮，主要是嫌种子轮钱少而且出让股份多。在斗鱼得到了腾讯的支持后，陈少杰暂时输了一口气，但谁知腾讯这个大跌并不想拉偏价。2015年11月，龙珠再次获得九游游戏和腾讯的3亿元左右 B 轮投资，这很腾讯，颇有要拿巨资鼓励双方继续赛马的意思。但要充足的双方兵戎相见，斗鱼和龙珠开始了互掐，两个平台的 top 20主播纷纷有一半互相跳槽去了对方平台。这个阶段是斗鱼和龙珠双雄称霸的阶段。此时 YY 这边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从 YY 孵化并拆分不到1年的虎牙，因为和腾讯关系比较紧张，加上保守的策略，已经被斗鱼和龙珠打到了食物链的最底端，就快要被打死了。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王思聪入场彻底搅乱了战局。熊猫 TV PV 含着金钥匙出生，空降直播市场，财大气粗的王思聪介入后，无论是对月薪2000的电竞选手，还是对普通的游戏主播，一律都拿5到10倍的月薪合同硬砸，很快搅乱了整个直播行业。说个题外话，王思聪早年其实是战队斗鱼的，不但在斗鱼上直播过，他跟陈少杰的私交也很好，一度想要入股斗鱼。在斗鱼的 A 轮时，王思聪旗下的私募基金普斯资本就想投，但被斗鱼董事会给拒绝了，主要是股份比例没谈拢。因为斗鱼的天使轮奥飞动漫投资了2000万，占了40%的股份，再加上后来红杉重金下注，整个外部股东池子就偏小，王思聪所要的比例又不小，股份就不够分。于是董事会经过取舍后，就没同意王思聪进来。不过也许是为了维护关系，同时也是真缺钱，斗鱼的二把手张文明向王思聪出让了几个点的老股，王第二天就把钱给张打了过去，金额据说是1600万人民币。再往后，王思聪决定做熊猫直播时，为了避嫌，就从斗鱼退出了。熊猫一入场，在风格上可以算是另一个斗鱼。上线后，不仅从斗鱼抢主播，也从龙珠手里抢赛事。2015年底，因为王思聪的介入，龙珠甚至失去了已经拥有3年的 LPL 承办权，转由王思聪创办的香蕉计划负责。这对龙珠可以说是一记重拳。当所有风投的热钱涌入其中后，钱的使用效率就成了这场资本游戏的关键。直播行业很快迎来了洗牌。2016年到达游戏直播行业的分水岭，龙珠在熊猫和斗鱼的夹击下被市场淘汰。不擅长互联网运营的陈其栋还进行了反思，认为自己电竞出身，不懂互联网，使得龙珠在用钱效率上很低，和竞争对手数据越拉越大。腾讯也战略性的放弃了龙珠，龙珠被迫在2016年11月以9亿的价格卖身苏宁。紧跟王思聪入场的另一个富二代叫侯格廷，他做的全民直播也是昙花一现，节节败退。不知道会不会心疼他爸养猪多年换来的10几亿元。火猫这边靠着 DOTA 2一直苟活着，完全没有上升空间，战旗也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后来卖给了浙豹集团，得不到资金支持，沦为末流平台。虎牙则比较低调，在从 YY 彻底独立出来后，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，靠着母体拨给自己7个亿的保底年度预算，恰逢移动端游戏王者荣耀的兴起，加之 A 轮从多家 VC 攒够的7500万美元投资，终于完成了对斗鱼的反超，重回市场第一。此时的王思聪不想跟虎牙斗鱼再硬碰硬，而是想两开花，于是走上了自研综艺和娱乐的另一条路。2016年7月，熊猫 TV、芒果娱乐、腾讯视频联手打造的国民女神养成网综类节目《Hello 女神》上线，亲力亲为的王思聪全程在线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儿。数度站台更是体现了他在这件事上的心血和努力。《Hello 女神》的数据很不错，在熊猫直播累计观看人次破6亿，腾讯视频点击量破5.2亿，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达19.8亿。但是这些在现实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。2017年1月，《Hello 女神》被要求下架整改，圈里的朋友后来解释这件事说，直播平台归文化部管，而网综归广电局管，熊猫 TV 在文化部管辖的范畴内做着广电局管的事，这本身难度太大了，王思聪只能暂时放弃娱乐这条线，重回游戏直播老路。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，市面上还有战斗力的平台就只有斗鱼、虎牙、熊猫三家。可进入2018年之后，形势急转直下，在激烈的竞争中，熊猫对主播和公会运营不利，战略又在游戏与泛娱乐之间摇摆不定，几个条件导致熊猫自身造血能力不足，现金流非常不健康。王思聪大手大脚花钱，加上融资出现了问题，熊猫被外界一直盛传裁员和破产。斗鱼也是因为对公会的运营和虎牙差距不小，加上当时股东之一天神娱乐财报出现了问题，把天神娱乐搞出股东名单也花了很久的时间，导致自己的抢先上市计划失败，而后被虎牙抢先登陆美股。就在虎牙上市前，腾讯还追加了 B 轮投资，给虎牙服下了一颗定心丸。这场游戏以 YY 大战斗鱼、斗鱼大战龙珠、熊猫大战斗鱼和虎牙为主线，贯穿互联网行业6年，小型直播平台则直接沦为牺牲品。最后兜兜转转，虎牙还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。熊猫虽然拿到了第3名，但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王思聪的熊猫带着钱来，最后被钱搞得千疮百孔。当然，这只是熊猫直播的外伤，内伤就更严重了。其实熊猫的破产另有隐情。第一点，外界宣称的乐视对熊猫的 A 轮投资根本就没有到账。这张图是市面上可以查到的公开数据。2016年，乐视网将投资熊猫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各种第三方查询工具上也都显示乐视为熊猫的 A 轮股东，但实际上查询熊猫直播的股东信息，乐视网从未在列，也没有任何资金注入到熊猫中。熊猫确实与乐视网有过交集，熊猫独家直播2016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时用了乐视云服，两家同时对外宣布达成战略合作，但在此后熊猫未与乐视网有任何其他互动，所以乐视投资熊猫6.5亿人民币的事情很大概率是个假消息。但这是贾跃亭故意放的，还是王思聪为了获得下一轮融资放出来的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钱肯定是没有到账，从360系入股的工商变更记录也能侧面验证这一点。执意资本，也就是北京君泽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该公司曾在2015年向熊猫直播注资4000万人民币，并于2016年全部退出。跟该公司进行股权变更交接的不是乐视，而是360。其中天津奇瑞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是360的投资公司，股东信息中完全没有乐视公司的影子。如果乐视入股了，一定会至少有一次关于乐视的股份变更。 也就是说，截至360系在2016年11月4日正式入场时，乐视根本没有和熊猫发生过股份买卖，熊猫或者乐视一定有一家在说谎。第二点， B 轮投资方的钱不知道到没到账。根据目前公布的熊猫 B 轮投资方，有一家叫做汉富资本的，而汉富在2017至2018年期间曾爆出资金和债务问题，创始人已经不在国内，算是跑路了。股权信息中显示汉富近700万元认缴金额，而汉富投资的朋友说内部根本没有投资熊猫的记录，原话是连看都没看过这个项目。第三点，王思聪不愿意向市场妥协。如果说只是股东们没有把钱打过来，熊猫被坑了，王思聪倒还情有可原。从2018年初开始，熊猫便爆出资金链断裂、工资无法按时结算、大主播出走、大股东撤资的传闻。根据业内朋友说，王思聪在2018年整个人都非常焦虑，经常亲自出面为熊猫寻找下一轮融资，但不愿被压价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熊猫作为排名靠前的直播平台还是很有吸引力，很多资本和大型互联网公司都跟熊猫有过接触。从去年春节开始，熊猫几乎和国内所有你觉得有戏的估值或市值超过100亿美金的平台级公司都谈过投资或并购，而且往往都是成双成对的找上门，最终都不了了之，滴滴和美团这两家除外。滴滴当时正着手处理自己巨额亏损的难题，美团还需要时间去消化摩拜单车的业务，而这两家跟直播业务没有多大关联。对熊猫最感兴趣的是头条和快手这两家，这两家本身都有短视频业务，省去了让对方理解产品逻辑的时间，熊猫的直播业务相当于是对他们业务的补充，所以重点就在于到底是自己从头做一个省钱，还是直接买熊猫省钱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这两家最终要给出结果的时候，2018年4月份左右，这两家公司同时遭遇黑天鹅，监管趋严，两家被要求整改，快手满屏幕正能量，头条无期限关停了内涵段子，几乎同一时间两家公司的业务都有收缩，于是不可能再给熊猫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后来也就索性放弃了。斗鱼和虎牙也是一样的，本身是强竞争关系，他们都对熊猫有强烈收购意向，无论谁能拿下熊猫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说自己是行业第一。虽然王思聪和陈少杰关系一度很近，但斗鱼此时正忙着上市，前面也说过，因为股东之一自己的公司涉嫌财务问题，斗鱼正忙着处理股东关系，无暇顾及熊猫的竞价。虎牙这边听完熊猫直播的报价后就没了下文，熊猫给出的卖身价是31元起步，这个价格是虎牙这边预计的2倍以上，加上熊猫本身已经有了10亿左右的外债，买过来还要给熊猫还债，虎牙认为不值。而且虎牙想要借王思聪的力量来深入整合两边的电竞资源，甚至认为王思聪的价值远超熊猫本身，但王思聪对给别人打工不感兴趣，只能作罢。斗鱼自顾不暇，虎牙待价而沽，但并不意味着熊猫直播就无人问津了。此时作为上游的腾讯对收购熊猫依然意向强烈，腾讯要做的是控制游戏行业的所有资源，虽然已经投了斗鱼和虎牙，自己也做了企鹅电竞直播平台，但再加一个熊猫也不多，腾讯是真的钱多，所以价钱也好谈。但腾讯入场最大的障碍是360很早就入股了熊猫，熊猫的部分高管也来自360，比如 COO 张菊元曾是360游戏产品线负责人，后在2015年8月进入了熊猫直播。周鸿祎本人和王思聪有一段时间也来往密切，基于360与腾讯的历史渊源，他很难接受腾讯。2018年年中，网上突然流传过王思聪与马化腾女儿交往的谣言，这事假的不能再假，是彻头彻尾的谣言。至于为何传谣，据说是为了不让腾讯掺和熊猫的事，具体是哪家放出来的消息我不能说也不敢说。果然马化腾听到传言后勃然大怒，叫停了此收购。网易自家有 CC 游戏直播业务，而跟腾讯又在游戏上一直是敌对状态，熊猫本身平台上播的大多是腾讯拥有版权的游戏，网易不敢冒这个险，有能力接盘熊猫的只剩内部股东360一家了。但360回归 A 股后不及预期，加上刚刚出售了花椒直播这种秀场直播类产品，自己本身日子并不好过，没必要再去主动购买需要不断烧钱造血的游戏直播业务，熊猫彻底没有人接盘了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熊猫直播 COO 张菊元的那封公告，熊猫极尽努力寻找了至少5个潜在的投资方和多种方案，但还是没能解决资金问题。所以你看，王思聪也并非不想救熊猫，甚至可以说为了不让熊猫倒闭，王思聪把市面上所有投资机构和大型互联网公司找了一遍，但并不愿意降价卖掉熊猫。那熊猫破产就算了，王思聪真的没钱还熊猫这1.5亿的欠款了吗？那旗下的普斯资本怎么样？可以拿钱出来吗？普斯资本虽然最早是纯粹的 PE， 但随着王思聪在创投圈的逐渐深入，偏爱投资一些早期项目，已经越来越像 VC 了，从天使轮到 C 轮都有投。普斯创立于2009年，是王思聪一手创建的。根据王健林所说，他给了王思聪5亿练练手，如果王思聪搞不出什么名堂来，就让他回万达老实上班。而王思聪也比较给力，当年普斯最知名的一个项目是云游控股，这当然也和王思聪的兴趣有关。据说普斯拿到云游的 Pre IPO 只用了7天，投400万美金进去，换来1.05%的股份，上市当天按收盘价来算，实现了1.8倍的投资回报。王思聪靠刷脸拿了不少这种类似的项目，比如乐豆游戏、大众点评、汉拿山烤肉等等。王思聪的普斯还是为数不多能从乐视体育顺利跳车的，这笔投资赚了2亿人民币左右，而其他晚来一步折现的股东都赔得欲哭无泪。普斯的回报一直不错，而且完全没有缺钱的样子。最近还投了一笔企业软件服务类的项目，叫做飞马。今年年初还投了一个叫乐乐茶的项目，完全。 全没有受到王思聪的影响。听内部员工说，只是最近被媒体们追着问，就全员躲在家中办公了，并没有解散。那王思聪为什么不从普斯资本里拿钱出来呢？首先，普斯资本能管理的资产在30亿人民币左右，能花的钱就这么多，已经投出去了很多钱，都在项目里，需要时间去回收。其次，这些钱里有多少是王思聪可自由支配的，就是个问题。大多数钱应该都是 LP 的，少部分是王家的。王思聪也不过是出资人们赚钱的一个工具。再者，王思聪不一定救得了熊猫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事后披露出来的巨派资本单一投向熊猫 TV 的股权投资产品材料显示，当时为了拿到投资，王思聪承诺了年化12%的回购权，也就是说，对方可以要求你花钱把你曾经低价卖出去的股权高价买回去，而且每年有12%的利息。该产品成立于2016年12月，备案于2017年3月，是针对熊猫直播 B 轮的股权投资产品。同时有人爆出，熊猫的 B 轮融资还是按 A 加轮融资的估值水平不变，相当于市场完全不看好熊猫了。王思聪强行融资续命，虽然不知道王思聪是和所有股东都签了12%的保底协议，还是只和个别股东签，但熊猫直播汇总起来的债务至今已经接近20亿元，这其中包括7亿元的负债，10亿元变成高利贷一样的 B 轮融资，以及年息12%的回购成本，你拿一个普斯资本怎么救？只能说王思聪为了打赢熊猫这一仗，把所有能输的都压在了赌桌上。但可惜直播大战的最终赢家不是他，如果赢的是熊猫，可能今天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为什么王健林不出手相救呢？摆在王健林面前最大的难题是没有现金。2016年从港股退市后，为了3年内重回 A 股，王健林不惜血本和股东们签下了对赌协议。万达商业需要在港股退市后满2年，或于2018年8月31日前在内地主板上市。若万达回归 A 股失败，大连万达集团将要支付高达400亿港币进行股权回购，并向海外及境内投资者分别支付12%和10%的利息，本息合计超过300亿元。老王胸有成竹，算盘打得特别好，可惜世事不如人愿，要在2018年9月上市 A 股的万达，至今还在排队，到现在排了3年了。根据6月证监会公布的信息，万达商业地产仍然在审查之中，上市遥遥无期。而万达这边负债率已经很高了，为了获得现金还债，万达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资产。从2017年7月开始，王健林陆续出售13个文旅项目给白衣骑士孙宏斌，套现438.44亿元，旗下的77家酒店打包卖给了富力酒店，套现199.06亿元。同月，柳南万达广场、枣庄万达广场、盐城万达广场及焦作万达广场等4个商业广场的100%股权相继被出售。随后，腾讯联合京东、苏宁、融创等组成的财团投资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14%的股份。万达电影宣布以总价77.94亿元出售给阿里巴巴、文投控股12.77%的股权。同月，万达还出售了体育集团旗下的海外资产马德里竞技俱乐部17%的股权。从去年开始，万达还陆续清空了英国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多处海外资产，接着又出让了万达文化管理100%的股权。2018年，王健林通过这次大规模出售文旅酒店项目，为万达集团直接减债440亿元，回收现金670亿元，整体减债1100亿，小心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王健林可能是真的没有余力救王思聪了。讲了这么多，总结一下吧：外部直播平台竞争激烈，熊猫有机会拔得头筹，但对手太猛，熊猫没能挺住。本可以低价卖掉，但王思聪不愿妥协，旗下资本也无法入场救援，才酿成了今天的局面。王思聪的困局，现在只有他自己能解了。我是徐冲浪，冲浪 Plus 让你在时代的浪潮中看见故事的另一面。大家下期见。